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扎波罗热核电站再遭炮击，联合国秘书长呼吁设立非军事区；
波罗的海三国全部退出中共与中东欧合作机制，美国表示尊重支持；
美国 CDC 放宽防疫指导，密切接触者无需自我隔离；
男子持武器闯美国 FBI 办公室未遂，与警对峙遭击毙。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周四呼吁乌俄双方停止在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厂周边的军事活动。当天，乌克兰与俄罗斯再度互控，炮击该核电厂。联合国安理会也紧急召开会议，讨论当地局势。据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周四发布的声明，这个区域周四被击中5次，包括放射性物质储存处附近。俄国国防部也发布声明，反控乌方炮击损毁一座热电厂以及部分的反应炉冷却系统。古特雷斯在声明中表示，这个设施不应该被用于任何军事行动，相反的，必须紧急在技术层面同意划设非军事安全范围，以确保这个区域的安全。古特雷斯也呼吁各方立即撤离军事人员和装备，并停止进一步部署。当天稍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控俄国正在利用该核电厂来威胁全世界。他在夜间视讯演说中表示，唯有俄国人完全撤离扎波罗热核电厂，让乌克兰重新控制周边局势，才能保证全欧洲的核能安全恢复。
据英国卫报周四报道，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周将访问沙特阿拉伯，不过中共外交部并没有公布相关消息。如果消息属实，这将是习近平自2020年 COVID-19 疫情爆发以来的首次外访。据悉，沙特是在今年3月份向习近平发出的邀请。卫报指出，中共和沙特近20年来关系越趋紧密，尤其是2016年萨勒曼掌权后，沙特还为中共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处理手法以及在香港实施的国安法辩护，在关键人权问题上也和各国意见不同。同时，中共也不曾就沙特入侵也门或者沙特阿拉伯记者卡舒吉在2018年被谋杀一事公开发表评论，这引起欧美的强烈谴责。分析人士说，北京和华盛顿考虑的一样，对于确保沙特石油的自由流动特别感兴趣。然而，美国把对中东地区的注意力转向亚洲并对抗中共的同时，中共似乎更认为中东地区是大国间竞争的主要战场，因此中共也已成为美国在这个地区的主要竞争对手。
8月11号，波罗的海国家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跟随立陶宛的脚步，宣布停止参加中共与中东欧的合作机制。去年5月，立陶宛率先宣布退出这一合作机制。随着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相继退出，让11+7的机制一下子缩小为14+1。美国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巴特尔周四在电话简报会上被问及此事时表示，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是北约的重要价值盟友，也是美国在许多议题上的重要伙伴，包括强健防卫、经济廉洁以及促进民主人权。美国尊重也支持两国不再参与机制的主权决定，未来会持续紧密支持他们把波罗的海变得更具韧性和繁荣。至于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宣布退出机制，是否反映欧洲对台湾紧张情势的回应，又或是与中俄结盟有关？巴特尔说，过去一年来，许多国家都对中俄战略结盟、北京支持俄罗斯向乌克兰开战深感关切。如同国务卿布林肯曾表示的，世界上各国想法逐渐出现交集，认为应该以更务实的方式对待与北京的关系。
韩国政府12号正式敲定一份光复节的特赦名单，其中包括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乐天集团会长辛东斌等1693人获得特赦，而前韩国总统李明博等政界人士则不在列。 这是韩国总统尹锡悦五月份上任后的首次特赦。他在会前受访时说明，这次特赦的重点在于恢复民生经济，外界推估可能赦免企业家和民主相关人士。列为复权对象的包括今年七月底刑满的李在镕。李在镕先前因行贿等罪名遭判两年半徒刑，因为属于特定经济犯罪的加重处罚对象，刑满后五年内仍然受到就业限制，无法担任公司内部理事和正式参与公司营运。辛东兵也同时列入特赦和复权名单，他在2019年因贪腐等渎职遭判两年半徒刑，缓刑四年。同样获得特赦的韩国财经界人士还包括钢铁大厂东国制钢的会长张世宙，从事能源贸易的 STX 集团前会长江德寿。韩国法务部长韩东勋在宣布特赦名单的记者会中说，这次特赦考虑国家当前面临的迫切危机，因此给予重要财经人士有共同促进经济发展的机会。
据美国司法当局表示，周四一名男子持武器企图闯入联邦调查局位于俄亥俄州的办公室，随后在与警方对峙的过程中遭到击毙。这起事件引发全国关注，因为 FBI 数天前刚搜查前总统川普位于佛州的宅邸，不过没有直接迹象表明两起事件互有关联。 FBI 周四说，一名武装男子试图闯入 FBI 位于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办公室，接着在警报启动、FBI 武装特务做出反应之际逃跑。当地媒体报道，这名男子发射钉枪，并挥舞一把 AR-15 步枪，随后驾车逃逸。对峙结束之后，警方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说，执法人员追捕这辆车，车子停到了乡下。当车子一停，现场警方就和嫌疑人爆发枪战。发言人说，警员企图与涉嫌人交涉，但是对方不肯投降，还朝原警举起武器，警方因此对男子开枪，男子也当场伤重不治。 FBI 局长瑞伊强调，无论你对谁心存不满，对执法部门施暴不是办法。他也表示，网络上流传对 FBI 的种种威胁是危险且应该受到谴责的。
据华盛顿邮报周四指出，美国联邦探员本周突袭搜查前总统川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是在搜寻有关核武器的文件，但目前还不清楚探员在川普位于佛州棕榈滩的海湖俱乐部里是否有找到这类文件。川普痛批 FBI 探员无预警突袭搜查是政治报复行动后，美国司法部昨天要求法官把授权 FBI 搜索的令状公诸于世。这项要求意味着大众可能很快就可以进一步了解调查人员的这场空前突袭是在寻找什么。报道说，这次行动是针对川普去年一月份卸任后是否把文件记录从白宫带走的调查的一环。司法部认为其中部分文件是机密文件。不过川普批评此事原本就同司法部当局在配合合作处理，司法部的突袭行动不适合也不必要，并且沦为对他政治迫害的工具。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 CDC 放宽防疫指导，密切接触者无需自我隔离。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周四说，他们正在考虑出台新规，打击企业收集消费者信息，禁止有害的商业监视和数据安全泄露，并说消费者经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放弃他们的个人信息。 FTC 主席丽娜汉说，企业现在大规模地收集个人数据，并在一系列令人震惊的情况下进行，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消费者主动分享的。例如，当消费者购买杂货或者申请汽车保险时，他们可能会向企业提供广泛的个人信息，其中包括行程、朋友信息、网络浏览记录和面容，以及生活的其他基本方面。公众可以就 FTC 的通知提出意见。 FTC 将在9月8号举行虚拟公共论坛。
路透社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芯片法案通过之后， 为了帮助美国与中国竞争，韩国记忆体制造商 SK 海力士计划在美国选址盖先进芯片封装厂，2023年第一季动工。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表示， SK 海力士新建工厂计划将耗资数十亿美元，创造1000个工作机会，并在2025到2026年量产。预定工厂位置可能在有关工程相关科系的大学附近。不久前， SK 海力士才宣布，美国投资220亿美元发展半导体、绿色能源和生物科学。半导体领域将投资150亿美元，以研究开发材料、建造先进封装技术和测试设备等。SK 海力士还将建立全国性研发合作网络及设施，封装 SK 海力士记忆体晶片和其他美国公司为机器学习和人工智慧应用设计的逻辑芯片。
继 AEX、沪等交易所相继爆雷后，累计注册用户超过200万的加密交易平台 Heartbeat 也传来噩耗，近日宣布暂停存取款和交易功能。官方说，暂停交易是因为一名四月份离职的 Heartbeat 前管理人员去年参加了一个项目，执法部门现在认为这个项目涉嫌触犯刑法。自七月底以来， Heartbeat 的多位高级管理人员已被执法部门传唤，部分资金遭冻结，目前 Heartbeat 已经无法正常运行。 Heartbeat 说，公司管理层和其他员工都没有参与这个项目，对项目涉及的违法信息一无所知，所有用户的资产在 Heartbeat 上都是安全的，将在资产解冻后立即恢复正常服务。 Heartbeat 正在努力继续配合并跟进执法部门的调查进展，并将尽快公布调查结果。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对前总统川普的海湖庄园进行突袭搜查后，一直保持沉默的司法部长加兰于周四下午出面说，是他确认和批准了这次突袭搜查的行动，同时已经向法院要求解封这次搜查的内容，但他没有进一步说明具体发动搜查的原因，也没有接受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周四，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在针对这次突袭行动首次公开讲话中对媒体表示，是我个人批准了在川普海湖庄园寻求搜查令的决定，而鉴于川普确认了此次搜查以及有关此事引发的广泛公共关注，他已经提出一项动议，要求佛罗里达州一名法官解封本周突袭川普海湖庄园的搜查令，以及解封列出查获物品的收据。加兰表示，本次搜查是由联邦法院根据合理理由的所需调查而授权的，而财产收据是联邦法律要求执法人员留给财产所有者的文件。搜查令和联邦调查局财产收据的副本在搜查当天已经提供给了搜查期间人在现场的川普代表律师。他强调说，司法部已在佛罗里达州南区申请动议，要求解封搜查令和相关财产收据，但是他表示他无法提供有关搜查原因的更多细节，但确认是他本人批准了本次搜查。此外，加兰也没有接受记者的提问。川普随后在他的真相社媒上发文说，他的律师和代表一直在与 FBI 和国家档案管理局全力合作。川普质疑司法部是否需要这样的突击搜查。加兰的声明发表之后，一名联邦法官已经要求司法部在周五下午三点之前证明川普是否支持或反对解封搜查令和财产收据的动议。针对加兰亲自批准突袭搜查一事，国会共和党议员进行了抨击，称他的参与表明这次突袭是出于政治动机。田纳西州共和党参议员玛莎·布莱克本说，加兰亲自批准了搜查令以逮捕乔·拜登的头号政治对手，这是一场出于政治动机的政治迫害。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卡洛斯·吉梅内斯则补充道，加兰最好需要准备在下届国会回答若干问题。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美国疾控中心 CDC 周四放宽了有关 COVID-19 的指导原则，尚未接种疫苗者如果与患者接触，不再需要居家隔离，人们不用保持至少6英尺的距离， 学校也不必每天例行检测，只有在高风险时才需要戴口罩。请听报道。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 CDC 周四放宽 COVID-19 防疫指导，理由是与疫情大流行时期相比，现在 COVID-19 重症、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下降许多。新的指导不再建议与他人保持至少6英尺的社交距离，以降低接触风险，也取消了所谓的检测以留校政策，不再建议学校每天做例行检测。防疫指导原则的作者之一，疾控中心的格雷塔·马赛蒂说，当前状况与2年前大不相同，我们的目标是提供可持续的指导，允许灵活性。另外，按照新的建议，只有在社区传播被视为高度的地段，或者有人被视为高度重症风险时，才需要继续戴口罩。尚未接种疫苗者或与患者接触，不再需要居家隔离，改为佩戴口罩10天，并在第5天接受检测。不过，疾病控制中心表示，那些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人应当避免与他人接触，隔离期至少5天，不论他们是否接种了疫苗。疾病控制中心官员建议，如果人们在未服药的情况下24小时不发烧，而且没有症状，或者症状正在改善，他们可以结束隔离。今年夏天 COVID-19 通报病例和死亡平均数字一直相对较低，每天大约有10万病例和300到400人死亡。马赛蒂说，新指导方针承认 COVID-19 病毒大流行尚未结束，但也有助于迈向疫情不再严重干扰日常生活的未来。 CDC 更新指导之际，公卫官员曾示警，随着对疫苗的免疫力减弱，以及季节更换后大众开始聚集室内取暖，美国可能在秋季和冬季面临一大波感染。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中共军队跨越台海中线进行战备警戒巡逻的新常态，让航运界担心台海这条全球贸易的关键水路有可能无端的频繁遭到干扰，除非西方可能择机干预。台湾总统蔡英文11号也表示，中共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并没有降低，台湾备战不避战。请听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周四视察台湾空军作战指挥部时表示，中共对台武力威胁并没有降低，但是台湾不会升高冲突，也不会挑起事端，国军备战不求战，应战不避战。中共军方因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台，而在台湾周边海空域连续多日举行的大规模多军兵种实弹演习之后，周三宣称完成近期在台湾周边海空域的系列军事演习，但是仍将常态组织台海方向的所谓战备警巡。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截止周四下午，游弋在台海中线附近的两岸海军舰艇已经不到10艘，这一数字已经比前几天大为减少。消息人士表示，台湾东部海域靠近日本与那国岛的地方仍有数艘中共海军舰艇在活动，而周四上午几架中共战机曾飞越台海中线。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共军近期在台湾周边海域举行的大规模实弹演习以及未来常态化跨越台海侵扰台湾，很可能迫使入境台海的货轮避让改道，严重干扰和影响全球贸易。台湾海峡是连接东亚和世界的交通要道，今年以来全球大约有一半的集装箱货轮以及大约90%的最大型货轮曾穿越台海。美国前资深国防官员埃尔布里奇科尔比向半岛电视台表示，如果中共在台海实施的封锁导致国际航运完全中断，国际上就会有人呼吁出面干预。科尔比说，如果中国人实施全面或部分封锁，美国应该与亚洲内外理念相同国家合作，确保台湾能够接受适当的关键物品。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布林肯访问卢旺达，关切民主与人权，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访问卢旺达，关切民主与人权。
北京消息人士说，习近平曾经告诉拜登，中方无意跟美国开战。
强生明年起全球停售有争议的婴儿爽身粉。
中国狂推 5G 产品，专家呼吁美国加速研发 6G。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继日本、蒙古后，于11号飞抵韩国进行2天1夜的访问。古特雷斯今天在首尔与南韩总统尹锡悦会面，表态支持朝鲜应达到完全可验证且不可逆的非核化 CVID。 韩联社报道说，尹锡悦在会中首先使用了 CVID 这个用词，古特雷斯也表示支持 CVID 的立场，并说这对我们达成区域安全和平稳定而言是相当重要的基本目标。美国及韩国在朝鲜核问题上要求朝鲜达到 CVID 目标，但是这个用词引发了平壤当局的反弹，之后便不太出现在正式外交场合。今年五月美韩峰会时发表的联合声明也用朝鲜半岛完全非核化代替 CVID。 不过随着朝鲜几年以来挑衅行动越发频繁，美韩当局也开始出现认为应该重新开始使用完全可验证且不可逆的非核化 CVID 来表达非核化要求的意见。除了表示支持 CVID 立场，古特雷斯也提及国际社会强化禁止核子扩散条约体系的重要性。
路透社今天报道，虽然中国扩大在台湾周边的演习代表对外界干预台海局势一种前所未见的军事和政治警告，但这也为美国及其盟国开启了收集中国军力情报的一扇窗口。地区外交官和安全分析家说，中共军演将提供一个机会，可以去检视一旦未来中共进行武力侵略，在面对外国军队干预时所可能使用的导弹、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至于在战略情报方面，中共在军演中首次发射弹道导弹飞越台湾上空，并模拟对台湾的空中和海上攻击，这也将对中共武力犯台的能力提供线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的研究员许瑞林说，比起武器，这次演习提供了监控关键中国元素的绝佳机会，就是中国东部战区、中共火箭军以及中共战略支援部队的表现。许瑞林说，当你从对方手上收集这类数据时，这意味着你可以找出弱点所在，并有助于打造出自己的反击和干扰系统。
热浪袭击导致欧洲多个主要河道干涸。华尔街日报报道，在德国莱茵河水位极低，阻碍煤炭和工业品的运输，预计到本周末大多数驳船将无法航行。法国龙河和加龙河面临温度过高的问题，无法冷却核反应炉，导致电力产量下滑。东欧多瑙河水位也持续下降，阻碍乌克兰粮食一条重要的运送路线。受到俄罗斯天然气供应减少的影响，欧洲正在努力应对能源危机。德国政府已经决定重启燃煤电厂，以缓解供应紧缩。这项任务现在也因为河道干涸变得复杂。与此同时，运输成本飙升，助长了已经很高的通胀。因为河道是运输从谷物到化学品、石油各式产品的关键动脉，低水位也正使得水力发电下降，增加了供电的压力。能源咨询机构雷斯塔的能源分析师伦宁根表示，这显然使欧洲的能源问题恶化，河流低水位和过高的水温正影响德国燃煤和法国核电，这是欧洲两个最大的供应来源。
尽管美国联手盟友呼吁各国拒用中国的 5G 产品，但美国之音报道，中共10号起正在黑龙江哈尔滨举办2022年世界 5G 大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贝特曼认为，这次大会像是一场营销活动和贸易展。 对于美国在 5G 的布局上较为落后，而且川普和拜登的美国安全官员都警告，中国电信公司，尤其是华为和中兴，可能正在给美国带来国家安全风险。为此，除了禁止主要电信商使用中国的 5G 设备外，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正在制定计划，协助小型和农村通信提供商能够移除和更换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通信设备。报道指出，美国国防部8月2号已经表示，正在支持一项专注于 6G 技术的研究，同时在全军范围内推动通信和连接的现代化。另外，包括英国和印度等其他国家政府也纷纷开始研究 6G 技术。因此，贝特曼呼吁，美国官员应该参与设计 6G 参数相关和资助基础研究和战略的对话，这样一来，才能使西方避免出现在 5G 上落后的状况。
美国卫生保健及护理产品巨头强生公司周四宣布，将于2023年停止在全球的婴儿爽身粉。强生公司表示，作为全球产品组合评估的一部分，我们已经做出商业决定，过渡到全部以玉米淀粉为主的婴儿爽身粉组合。强生公司表示，以玉米淀粉为主要成分的婴儿爽身粉已经在世界各国销售。2020年5月，强生宣布将停止在美国和加拿大销售其含滑石粉的婴儿爽身粉，称由于有关这种产品安全性的误导信息，其需求量下降。强生面临着大约 3.8 万起诉讼，消费者指控其滑石粉产品含有致癌物质石棉，导致很多人患病。强生公司否认了这些指控，称数十年的科学测试和监管部门的批准表明其滑石粉是安全的，该产品不含石棉，不会致癌。在周四宣布停止生产这个产品时，强生重申了这一声明。强生婴儿爽身粉自1894年开始销售，100多年来一直是该公司的主打产品。
美国全国零售汽油平均价格昨天跌到每加仑4美元以下，这是5个月来的首次。在莫斯科入侵乌克兰之后，白宫已经采取了几个步骤来抑制油价。作为汽油价格的主要驱动力，原油一度达到每桶139美元，本周三为92美元。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本周早些时候说，还有更多工作要做，但价格正在下降。总统将继续呼吁国内和国际石油生产商增加产量，以便价格能够继续下降。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代表需求的整体汽油产品供应量在过去的四周和一年前相比下降 6.3%。 然而，高盛分析师说，原油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上涨，因为之前的大涨没有足够抑制需求。预计炼油厂在未来几个月将优先处理取暖油，减少汽油产量。美国汽油库存为 2.2 亿桶，低于过去五年中的任何时候。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布林肯访问卢旺达，关切民主和人权，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近日，瑞典林雪平大学和 Lincolcare 生命科学公司的研究人员联合开发了一种由猪皮中的胶原蛋白制成的类似于人类角膜的植入物。最新发表的论文显示，植入物使20名角膜病变患者恢复了视力，其中大多数人在接受植入物之前是失明的。研究人员使用了源自猪皮的胶原蛋白分子，经过高度纯化，并在严格的人类使用条件下生产。在构建植入物的过程中，研究人员稳定了松散的胶原分子，形成了一种坚固而透明的材料，可以承受处理和植入眼睛，并且在植入前可以储存两年。此外，研究人员还开发了一种新的微创方法来治疗圆锥角膜。患者的角膜由于变得非常薄，可能导致失明。目前圆锥角膜晚期患者需要手术切除角膜，代之以捐赠角膜，使用手术缝合线把它缝合到位，而新的手术方法不需要缝合，可以通过先进激光技术进行高精度角膜切口手术， 或者使用简单的手术器械手动进行，比传统的角膜移植更简单，而且更安全。
据彭博社周四报道，新的研究表明，芯片的交付时间正在缩短，但是许多领域的短缺问题依然存在。根据 Susik Hanna Financial Group 的研究，七月份的交货时间平均为 26.9 周，而六月份修订后的交货时间为27周，交货期已经连续三个月缩短。虽然总体指标有所改善，但是电源管理部件和微控控制器的供应，尤其是汽车制造商和工业设备制造商所需的芯片仍然紧张。例如，电源管理芯片的交货时间从上个月的 31.3 周增加到七月的32周。此外，部分产品价格仍然在上涨。Susik Hanna 分析师 Chris Rowland 在一份研究报告上提到，半导体业某些领域的需求下滑，尤其是个人计算机和智能手机中使用的组件，尚未转化为芯片荒的全面终结，总体交货时间仍然是健康市场的两倍多。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周四取消了此前授予 SpaceX 和 LTD Broadband 申请的超过20亿美元的互联网服务补贴，原因是 FCC 裁定这些公司不可能满足政府对帮助扩大宽带接入的资助要求。在2020年12月， FCC 暂定将92亿美元授予300多个竞标者，用于部署农村数字机会基金的高速宽带。在拍卖中， LTD Broadband 赢得了 13.2 亿美元， SpaceX 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网络赢得了 8.855 亿美元。 FCC 主席罗森·沃塞尔在一份声明中说，星链技术很有前景，但 FCC 对公开补贴星链发展中的技术表现得犹豫不决，特别是考虑到用户需要购买价格为600美元的天线。罗森·沃塞尔说，未来当我们进入一个需要更强大、更快的网络的时代时，我们必须要尽可能地把资金提供给那些能够符合要求的企业。 FCC 无力资助不能兑现已承诺的速度或不大可能满足项目要求的企业。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1号和卢旺达总统卡加梅会谈，倡议人士要求他就人权记录以及疑似支持邻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叛军对卡加梅施压。美国国务院说，布林肯将会在会晤中提出民主和人权方面的关切。请听报道。
布林肯这次非洲之行接连访问了南非、刚果民主共和国及卢旺达。法新社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刚结束访问非洲行程，布林肯随后就到访。布林肯11号与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举行会谈，谈论人权问题以及卢旺达同邻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紧张关系等议题。卢旺达与刚果民主共和国长期互相指责对方支持其境内的反叛武装势力。联合国最新报告指出，有确凿证据证明卢旺达武装部队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展开行动，以支持 M23 反叛集团。布林肯9号访问刚果民主共和国期间指出，可信报告称卢安达支持 M23， 美国对此非常担心。他表示会与卡加梅讨论这件事。美国国务院表示，布林肯将会在会晤中提出民主和人权方面的关切，包括跨国镇压和反对派极为有限的空间。电影《卢旺达饭店》中的原型美国永久居民保罗·鲁塞·萨巴吉纳去年被卢旺达当局指控恐怖主义罪名而被关押。预计布林肯在会谈中也会提到鲁塞·萨巴吉纳。鲁塞·萨巴吉纳因为在屠杀中为图西族人提供庇护而获美国总统自由勋章表彰。卢旺达政府在布林肯到访前发表声明指出，卢旺达期待就治理和人权问题展开强有力的交流，这总是卢旺达和美国双边关系的议题。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上月去信布林肯， 要求其全面审视对卢旺达的政策，担心美国对卢旺达的支持不符合美国价值观。美国去年对卢旺达提供了 1.47 亿美元的双边援助。卢旺达经历了1994年种族屠杀的动荡后，社会保持了近20年的稳定，经济快速发展，同时与美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卡加梅自2000年担任总统至今，因为在国内外镇压反对派而受到批评。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据《华尔街日报》周四引述一名中共消息人士说，在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的前四天，美中领导人在这次通话中，习近平曾向拜登透露，北京无意在台湾问题上跟美国开战，但佩洛西的访问已让北京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担忧。请听报道。
据《华尔街日报》周四引述接近中共决策层的知情人士表示，习近平对于北京几个月来的外交努力却未能阻止佩洛西的访台行程感到沮丧。知情人士表示，在7月28号美中首脑通话时，习近平曾警告拜登，如果佩洛西去台湾会有不确定的后果，但他也表达了现在还不是爆发全面危机的时候，并说双方都需要维护和平与安全。拜登政府官员则表示，他们向北京明确提到，华盛顿致力于长期支持美中关系的一个中国政策，但国会议员有权到台湾访问。在佩洛西离开台湾之后，中共进行了连续几天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对台湾周边进行临时封岛行动，叫停与华盛顿在军事领域的高级会谈。消息人士向《华尔街日报》称，习近平当局正在寻求一种有分寸的反应，这种反应是有利的，但又不会激起华盛顿及其盟友的升级反应。尽管如此，北京的行动仍使其进一步加剧了与美国的紧张关系，并引起了美国盟友的安全担忧。包括亚洲和欧洲等其他国家也担心北京的做法可能预示着开始了一个对台湾施加直接压力的新阶段。报道指出，在佩洛西访问前与拜登通话，这对习近平来说具有政治风险，因为面对中国国内对 COVID-19 清零和其他政策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多，他也急于向外界展示其权力。另一方面，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习近平希望在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之前保持稳定，他现在有望获得打破纪录的第三个总书记任期，再干下一个五年。据一些外交政策分析家预计，习近平可能会在下一个任期内更大胆地与美国对抗，并向台湾和其他地区施压。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